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
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
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
空中崇拜。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一起空中崇拜，我是芳华。一位主内家人来信给空中崇拜说，良友电台同工平安，今早听你们的讲道内容非常受感动，基督徒面对各种试探诱惑确实需谨慎，时刻警醒，人真的容易摇摆不定，左顾右盼，不能专注于信仰顺服神，面对世界的情色诱惑、物质的攀比、贪心、世俗的价值观，令我们防不胜防，稍有不慎便深陷其中难以自拔，令我们心眼昏花、迷茫失落，无端的愁苦频频袭来，喜乐便不在我心中洋溢，取而代之的是难以名状的苦痛，愁不堪言，对神的信心没有了，感觉神离我好远好远。我就生活在北方最大的城市，充满各种试探诱惑，恳请你们为我的生命成长祷告。我经常听电台广播，也正在学习神学课程，感谢神，愿神的恩典常与你们同在，阿们。感谢这位主内家人的回馈，您听到的讲道内容是6月15号以西结书的11章到12章，主题是愿我眼睛归主用，大致内容提到的是肉眼能够帮助我们看见眼前的景象，然而属灵的眼光可以让我们穿透时间、空间、世界、灵界，让我们明白未来的事情以及神的心意。感谢神，我们彼此共勉，让我们行事为人行在主的旨意中，不讨神喜悦的事不听不看不做，全人归主用。今天我们要听的空中崇拜正道主题是避无可避的哀歌，信息的经文在以西结书19章1到14节，以西结书19章1到14节。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让我们以心灵和诚实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
各位现场及线上弟兄姐妹及福音朋友平安，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要开始今日的主日崇拜，请听神的话。耶和华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弟兄姐妹请一同站立，我们来唱《样等候主》。
倾听他赐声，凡那等候主的人必重新得力，要等候主，让生灵运行。
请一同攻读《使徒信经》，再次确认我们的信仰。请，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我们要接着来唱赞美第九首赞父慈爱，我们连续唱一到四节。低头祷告，赞美天上圣父慈爱，创造生命奇妙深奥，使我们存活爱中喜乐无止。赞美天上圣子慈爱，创世以先预旨拣选，救我们在基督里成圣无瑕。赞美天上圣灵慈爱，满足我心，永活我灵，领我们生命永留，颂赞不息。我们要常向天上呼喊阿爸父神，哈利路亚，愿天上地上一切荣耀颂赞尽归于你。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我们要接着来唱第二首回应的诗歌，看那奥秘何等奇妙。 们一起低头祷告。天上的父神，照使徒保罗在经上所述，你救赎的旨意就是极大的奥秘，在基督里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按自己所喜悦的意志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你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你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我们要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按你丰富的恩典用诸般聪明智慧充充足足地赏给我们，照神你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真知道神旨意的奥秘。愿颂赞荣耀归于父神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直到永远。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请一起来攻读主导文。请。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接下来今天为我们向神献乐的是活水团契，曲目是主是我的牧者。谢谢活水团契的献诗，愿神悦纳。 今天的信息经文在以西结书十九章一到十四节，这个章节比较多，我们用轮读的方式，由我来念单数节，我们会众来念双数节，那最后一节我们一起来念。以西结书十九章一节，你当为以色列的王作起哀歌，
说你的母亲是什么呢？是个母狮子，蹲伏在狮子中间，在少壮狮子中养一小狮子，
在他小狮子中养大一个，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
列国听见了，就把他坐在他们的中中，用钩子拉到埃及地去。
母狮见自己等候失了指望，就从他小狮子中又将一个养为少壮狮子。
他在小狮子中走来走去，成了少壮狮子，学会抓食而吃人。
他知道列国的宫殿，又使他们的诚意变为荒场，因他咆叫的声音，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就都荒废。
于是四围万国各城的人来攻击他，将网撒在他身上，坐在他们的棚中。
他们用钩子钩住他，将他放在笼中，带到巴比伦王那里，将他放入坚固之所，使他的声音在以色列山上不再听见。
你的母亲先前如葡萄树，极其茂盛，在雨水旁，因为水多，就多结果子，满生枝子，
生出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枝干高举在茂密的枝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可见。
但这葡萄树因愤怒被拔出，摔在地上，东风吹干其上的果子，坚固的枝干折断枯干，被火烧毁了。
如今栽在旷野干旱无水之地，火也从它枝干中发出，烧灭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的杖。这是哀歌，也必用以作哀歌。今天为我们证道是杨俊涛传道，题目是避无可避的哀歌。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俊涛传道。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非常荣幸可以在点翰传道的案幕里之前分享信息，希望透过今天的信息让人都可以更清楚的看见点翰和我们这些牧者传道们，我们被神呼召出来要传讲的信息到底是什么，我们信靠的神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神。那在最一开始的时候，我想请大家想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当这些不法之事渐渐增多的时候，当所谓不公不义的事情充斥弥漫在我们生活，请问你们的反应会是什么？当你们觉得自己生气有理的时候，你就因此要给他一点颜色瞧瞧嘛？还让你觉得愤怒还只是对他的怜悯的时候，你就因此暴怒了吗？当不法的事发生在你生命中的时候，请问你们会怎么做呢？今天以西结书十九章，神用两个比喻要来审判犹大国，一个是狮子，一个是枝子。神透过以西结要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讯息，那就是这个神所拣选的王权，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以来的这个王权，这个看似不能被灭的王权，因着他的不法之事渐渐增多，今天神要把他给灭了，这是他避无可避的哀歌。虽然犹大灭亡对于后来的以色列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闻，但对于那些当时还在犹大王朝生活的人来讲，这种 犹大国将不复存在的话，简直是天方夜谭，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为神自己说了，他说大卫的宝座会到永远，亚伯罕的后裔会是君王。但在神的眼中，恶贯满盈的世界就是要被毁灭，不法之事渐多的国就是会被倾覆。那我们今天的信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是流人血的狮子，第二是骄傲的掌权者之杖，第三是犹大的盼望。让我们一起来看犹大国不法之事渐渐增多的时候，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反应的。我们先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坐在宝座上的君王，愿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与孩子同在，与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明白主你的旨意，真正明白主你的心意。愿主与我们同在，我们这样祷告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第一，流人血的狮子。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比喻或者是第一个寓言故事是有关狮子的故事。我想听到狮子，大家可能会有各式各样不同的想象，但王应该是其中一个想象。毕竟你知道这个狮子王姆法萨或者什么的同样的，这里的狮子指的正是以色列的领导者，也就是以色列的王。但这从最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它不是一个 happy ending 的故事。这个寓意故事从最一开始就挑明的说了，这是一首为以色列王做的哀歌，这不是一个这个 happily ever after 的故事。那为什么以色列的王要被审判呢？为什么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为他们谱写了这首哀歌呢？好像在他们还活着的时候就为他们举行丧礼一样。他们做的不法之事是什么？那为了让我们了解他们做的不法之事是什么，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圣经是怎么样描述一个好的狮子。是的，不只是这个 C.S. Lewis 讲到一个亚斯兰好的狮子，圣经也讲到好狮子。在民数记24章，巴兰他心不甘情不愿的为以色列祝福的时候，他说神领他就是以色列，神领他出埃及，他似乎有野牛之力，他要吞吃敌国，折断他们的骨头，用箭射透他们，他蹲如公狮，卧如母狮，谁敢惹他？凡给你祝福的愿他蒙福，凡咒诅你的愿他受咒诅。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狮子应该是掳掠仇敌，征服列国，蛮有威严，他说谁敢惹他，他是为主得胜的狮子。但很明显，如果犹大狮子王是这种狮子的话，神不会以哀歌来唱衰他们。所以我们很快就想到圣经里面的另外一些狮子，比如说箴言28章15节，他说暴虐的君王辖制平民，好像吼叫的狮子，觅食的熊。彼得也指着撒旦说，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甚至以西结他自己也在22章的第6节，他指着以色列的首领说，看啊，以色列的首领各逞其能，在你中间流人之血。很明显的，犹大王比较不像这个亚斯兰姆法萨，他比较像是刀疤或者是撒旦之类的，他们是流人之血的冷血猛兽，他们不是掳掠仇敌征服列国，他们是掳掠自己的百姓，毁坏自己的国。他们的威严不是要震慑敌人，他们的威严是要震慑自己的百姓，倾覆自己的地方。所以第7节以西结说，因为他们咆哮的声音遍地，和其中所有的就都荒废。他们不只是满足自己正常的口腹之欲，他们甚至吃人， 他们不是为主得胜，他们是为自己追求利益，他们的神就是自己贪得无厌的杜甫。简单讲，就是本该保护百姓的君王，如今却成了不法的流人血的狮子。因此神要大大的审判他们，神说他们要被捉在坑中，被网子缠住，用钩子被拉去埃及和巴比伦，放在笼子这个坚固之所。他们要失去他们所夸口的大卫的盼望，他们的声音虽然曾经洪亮，如今却不再被听见。面对不法的狮子，这是神给他们避无可避的哀歌。讲到这里，或许大家会有点疑惑，说：“哎，这个狮子到底是在说谁？到底是在说谁？这些狮子确切指的是谁？”那这个学者们众说纷纭呢。主要的困难其实就在于说，这个它本身是一个寓意故事。寓意故事有它要表达的重点，然后跟每种文体一样，也有它的限制。他要说的重点是神要将这个大卫的王朝终结，但他没有说明这几头狮子确切是谁。但即使是这样，我们基本上还是可以这样讲哦，这些狮子是给犹大最这个狮子是指犹大最后一个好王约西亚之后迈向灭亡的四个坏王，也就是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大家可能不太记得历史，没关系，我也常常忘记啊。但这四个王，只有一个约哈斯，第一个约哈斯，他是被掳到埃及，后面三个全部都是被掳到巴比伦。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这后面最后三个是都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也是为什么第二头被掳到巴比伦的狮子是谁这件事，没有人能够100%确定。但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第一个是约哈斯。然后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个故事的重点是本该保护百姓的君王，如今却成了流人血的不法的狮子，而神必定会审判。如果狮子是代表王、代表领导者的一种图画，那么圣经里面其实有另外一种东西也代表王，那就是掌权者之杖。而这也接到我们的第二个寓意故事，也就是我们的第二点，骄傲的掌权者之杖。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段文字仍然属于第一节所开始的这个哀歌，因为在第十四节最后一节，我们读到说，神透过以西结说，这是哀歌，也必用以作哀歌。这两个寓意故事，一个是狮子，一个是掌权者之杖，他们共同组成一个完整的犹大王的哀歌，歌颂的，抱歉，不是他们的丰功伟业，而是他们的罪恶和不法之事。那避无可避的哀歌，神确定的审判。或许我们现代人很难理解这个枝条跟王权之间的关系，但如果你看过这个布莱德比特跟奥兰多布鲁演的那个特洛伊木马屠城，你可能会记得其中有一幕，就是布莱德比特他所饰演的这个阿基里斯，他用一个回合他就杀死对方最强的这个战士。那敌方的王认输的时候就说，把这个权杖交给你的王。为什么？因为这个权杖就代表了王权，所有的士兵就听命于这个执掌权杖的那位。权杖代表的不是别的，正是那高高在上的王权。那为什么这用以做权杖的枝条要被神弃绝和审判呢？十九章这里我们可能看不太出来，这些执掌权杖的人到底都犯了什么错。我们前面看到这个狮子，他们本该保护百姓，结果却流百姓的血，但这些执掌权杖的人，他们犯了什么错呢？我们唯一看到的是这个枝条，它高举在茂密的枝中，而且它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可见。那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记得我们第十七章的以西结书第十七章的内容的话， 我相信各位大家都记得哦。两只大鹰，两只枝条的故事。从那里，两只大鹰分别是巴比伦和埃及，两只枝条则是犹大国的最后两个王，也就是约雅金和西底家。那如果这里的枝条，十九章的枝条和十七章的枝条是相互呼应的话，因为十七章那里神指责犹大说他轻看誓言背弃盟约，他轻看指我所起的是背弃与我所立的约，神控诉他不愿意降服神以巴比伦对他的审判，以为他自己可以靠自己靠埃及脱离巴比伦背叛耶和华，神控诉他骄傲，都沦落到这个田地了，他仍然不肯把神放在眼里。所以当这里十九章说他被高举，生长高大，枝子繁多，远远可见的时候，就应该不是说他有多丰富了，而是说他有多骄傲。箴言说骄傲在败坏以先，而败坏正是神对犹大掌权者的审判。面对这种不法之事，神是一点都没有客气的、哦、我们看到说神拔出摔下旱风折断干涸火烧，后来第十四节甚至说火从他的枝干中烧出烧灭果子，以致没有坚固的枝干可以做掌权者的杖。也就是说因着罪恶，这个代表以色列王权的枝干最后竟然是由火从它里面这样烧出来，烧到以后竟然没有坚固的枝干可做掌权者之杖。也就是说这个号称永恒的王权如今竟然要被烧灭。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进展，如果前面狮子王的寓意故事指的是犹大王这个外显的外在的罪恶，也就是他掳掠百姓然后流百姓的血，那后面这个掌权者之杖指的就是犹大王权他们内在的罪恶，指责他们骄傲自大。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正是我常常和我的孩子常常在讲的，我总是告诉他们说问题不在外面，问题在你里面。犹大王的问题不是他们外面的处境有多困难，而是他们里面的心有多悖逆。掳掠压迫流人的血，这些不法之事不是因为他们的外面有多艰难，而是因为他们的里面有多悖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问题不是我们外面的处境有多艰难，而是我们里面的心有多悖逆。是的，艰难的处境很艰难，我们不喜欢，我们想要逃掉，我们想要避开，但外面的事不是我们最应该担心的，我们最应该担心的是我们里面的事。简单讲，就是如果我们放任里面的邪恶的欲火，那这把火会从里面烧出来，而且烧灭一切。这两个寓意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面对罪恶，面对不法的事，神必定会审判。这本身是一首哀歌，也必用以作哀歌。这是一首在人死之前就送给他的挽联，这不只是没礼貌而已哦，这是对神四百多年来大卫王朝的狠狠的给他一巴掌，甚至这是对神一千四百年亚伯拉罕之约，所谓多国之父君王从你而出的一个侮辱。简单讲，今天因着罪恶和不法之事，神要把大卫王朝给灭了，把王从宝座上拉下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应该让我们非常困惑。神不是在撒母耳记下他说，他告诉大卫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直到永远吗？这不是神在创世纪第十七章对亚伯拉罕说， 国度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做永远的约吗？神不是透过雅各祝福犹大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石便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只等属他的那位来到，万民都必归顺吗？特别是最后创世纪第四十九章，这个神透过雅各给犹大的应许，难道今天真的要被以西结给推翻了吗？真的没有坚固的枝干做掌权者之杖吗？神真的改变了他的心意吗？不，神从来没有改变他的心意。犹大的盼望从来不是人可以这样操弄的，就像约柜从来不是打胜仗的保证，大卫的血脉也从来不是救赎的保证。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讲，大卫的血脉不能拯救，但拯救必定来自大卫的血脉。其实同样的道理比比皆是啊，读经祷告奉献是不能保证神会给我们恩典的，但神的恩典却真的会透过读经祷告奉献临到我们。也就是说，神的恩典从头到尾都是真的，他永不改变，但却不是我们可以拿来操弄的工具。神必不能被操弄，当人以大卫的血脉试图操弄上帝，神说毁灭是你们避无可避的哀歌。但是神说我的应许必定成就，因此拯救必定来自大卫的血脉。而这也接到我们的第三点，那就是犹大的盼望。其实如果我们往前看一点的话，十八章的最后一节，神早已表达他的心意，他说我不喜悦那死人之死，所以你们当回头而存活，不要仰望你们所谓的大卫的血脉，仰望我这个愿意透过大卫的血脉救赎你们的神，不要仰望你们的掌权者之杖，仰望我这个愿意为你们兴起一个公义之杖的神。这个应许今天仍然是给你们的，但不是靠着你们属世的连结，不是因为你们是大卫的血脉我就必须要救你们，不是因为你们读经祷告奉献我就必须恩待你们。亲爱的以色列的百姓，亲爱的教会，你们靠的不是这种属世的连结，以至于你们可以向我夸口，你们靠的是我属天的连结，是我向你们表达那我愿意怜悯，我愿意恩待的慈悲之心。可靠的从头到尾都是我耶和华愿意拯救，而不是你大卫的血脉。今天神要终结的不是这个属天的连结，好像神的应许要落空了，好像神的心意会改变。不，神要终结的是这个属世的连结，这个属世的王权。当以色列的百姓以为自己可以靠着属世的血脉向神夸口的时候，神要把这个属世的血脉完全的终结。神要告诉他们说，大卫的血脉不能拯救，但拯救必定来自大卫的血脉。可靠的从来不是由下而上的努力，可靠的从来都是神由上而下的怜悯。面对这么多不法的事情，如果我们凭着这个属世界的方式想避开审判，留给我们的就只会是以西结书十九章这里这避无可避的哀歌。但就像十八章三十二节所说的， 神不喜悦死人之死，他要的是我们回头然后存活。当这个世界不法的事渐渐增多，耶稣说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那犹大的盼望在于这位属天的神，他的慈爱永远不会冷淡。是的，神向不法之事施行他严厉的审判，神打碎恶人倚靠的属世的连结。这或许看起来很无情哦，但神却不是无情的。早在第十七章，神用两只大鹰两只之子的故事审判犹大国的时候，他在最后几节就为我们预备了救赎。第二十二节二十三节，主耶和华说，我要将香柏树梢拧去栽上，就是从颈间的嫩枝中折一嫩枝，栽于极高的山上，在以色列高处的山栽上，它就生枝子结果子，成为佳美的香柏树，各类飞鸟都必宿在其下，就是宿在枝子的荫下。意思就是当属世的枝干都被烧灭，神却会为我们预备一个枝子成为我们的避难所。当所有属世的盼望都灭绝的时候，神会为我们预备一个大卫的根，犹大的盼望。耶稣就是那个应验创世纪四十九章九到十节犹大的祝福的那一位。 这不是我自己说的，这是圣经说的。启示录五章五节指责耶稣说，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耶稣就是那个狮子，那个掌权者执掌。圣经说他已得胜。耶稣基督是那一个应验亚伯拉罕之约的后裔，所以保罗说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耶稣就是那一个应验大卫之约的后裔，所以耶稣指着自己说，看啊，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他才是诗篇一百一十篇所应许的那位主，坐在神的右边，神使他的仇敌做他的脚凳。耶稣就是那一个狮子，当不法的狮子他们咆哮的声音使遍地都荒废，以赛亚指着耶稣说，训诲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话语必出于耶路撒冷。耶稣如吼叫的狮子，他充满恩典的言语和训诲，要违反物理的定律吸引万民。圣经说由下而上的流归神的圣山。当不法的狮子他的声音被消音沉寂，耶稣的声音却使万民聚集。耶稣就是那执掌公义之杖的王，他的国不会被倾覆，他的杖不会被扫灭，他的国要像一个长大的树，天上的飞鸟都要住在他的枝头上。路加福音、马可福音、马太福音都有提到。简单讲，耶稣是神透过大卫血脉赐下的主，是神兴起的公义之杖，万国都要栖息在他身上。他怎么做到的？面对不法的事情，面对流人血的狮子，耶稣竟为我们成为那为人流血的狮子。面对骄傲的压迫者之杖，耶稣成为神公义之杖的方式，竟然是被挂在无情的十架木头上。面对这无穷无尽的不法之事，神的爱却从来没有冷淡，相反的，他却因着爱为我们承担我们本该承担的审判。是他被钩子钩到独楼地，是他被下到阴间那个坚固之所，是他的声音真正的被沉寂，是他被拔出摔毁折断吹干，是他被神圣洁的烈焰烧毁。原本我们避无可避的哀歌，今天竟成了狮子王耶稣他的哀歌。但看啊， 基督的故事却是一个 happy ending 的故事，因为他复活了。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圣经说他已得胜。曾被杀的羔羊，圣经说他已复活。因此他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属世的王权不能拯救，但神却透过耶稣基督在世界建立他的王权。大卫的血脉不能拯救，但神已经透过大卫的血脉施行拯救。这是神奇妙的工作，伟大的奥秘。愿一切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最后我就提一个应用。一开始我问你们说，当不法之事渐渐增多的时候，当所谓不公不义的事弥漫在我们的生活，请问你们会怎么反应呢？当我跟我孩子相处的时候，特别是当他们很不乖的时候，特别闹的时候，常常想要说要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老大。力量，一种压倒性的力量，对我来讲是一种强烈的试探。当不法的事情渐渐增多，我们不只是爱心渐渐冷淡了，我们甚至觉得说爱心就应该要冷淡。好好听话我当然可以好好说话，不能听话我怎么能够还用讲的？而这不就是以色列、伊朗、印度、巴基斯坦、美国、俄罗斯、乌克兰，这不就是这个世界吗？这不就是我们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难道不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写照吗？当不法的事情渐渐增多，我们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但今天让我们一起透过以西结书十九章这避无可避的哀歌，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神是怎么面对我们的不法之事。是的，神会有严厉的审判，神对罪恶是零容忍，但这完全不是要我们以为说神的爱心就会因此渐渐冷淡。神对我们的爱存到永远，因此他将这避无可避的哀歌不只赐给我们这个不法之人，要我们知道说我们做错事了，他更将这避无可避的哀歌赐给他自己的儿子，要我们知道说他深深的爱着我们。因此我们面对家里许多不法不公不义的事情，让我们面对教会许多不法不公不义的事情，我们绝不宽容，绝不妥协。犯罪就是会有审判，审判就会有那避无可避的哀歌，但我们却绝对不要让我们的爱心渐渐冷淡了。当我们举起我们的手，让我们不要再用力量去征服别人，而是为了爱人去搀扶，去引导，引导他到那个为我们承担这避无可避的哀歌的耶稣那里。而这不正是神给我们牧者，也就是今天要安利的点汉传道，他最崇高的使命，就是引导人到耶稣那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赐给我们如此奇妙的救赎，看那奥秘何等奇妙，生命之主竟受死，但无坟墓能将他挡，主复活我要宣扬，何等恩惠荣美异常，坚定无愧恒盼望，基督大能得胜死亡，我们必像他模样。主啊，愿你复活的慈爱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的心不要渐渐冷淡了。愿我们引导我们周围的人，引导我们所亲爱的人到耶稣那里。我们将祷告是奉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接下来我们再来唱回应的诗歌，看那奥秘何等奇妙。我们只唱第四节，第四节最后的两句，我们重复，然后也起立来唱，并请弟兄姐妹来奉献，请执事来收奉献。我们一同来为奉献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诗篇二十四篇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乎耶和华。特别是被重价赎回的我们，是基督用至死的宝血洗净我们的罪，又用复活的生命使我们脱离死亡。按神圣灵的呼召差遣，我们得以蒙恩与主同行，我们要全人全心尽都归主，奉献呈在主坛前，求主悦纳，使用在主各样的圣工上。谢谢主，祷告都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请弟兄姐妹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并请新出炉的林典汉牧师为我们祝福。
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愿荣耀归给三一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良友电台剪辑制作，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欢迎您透过电子邮件向我们索取讲道讲义。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汉语拼音的崇拜 at 良友 .net。
短信号码13229966122，13229966122，请您注明崇拜，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